弟兄姐妹早上好，很高兴我想是在这样主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在这里相聚，也是很感谢我们的敬拜小组还有国长弟兄他的分享我觉得他其实已经把我今天要讲的信息都讲出来了所以我想讲的比我还要更好，肯定是感谢神。我想要我们在他的里面学习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服侍教会特别是讲到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八节。我想在这个我们开始我们的信息之前呢，我们再一次来看这个前面几次我们尤其是我们的牧师跟我们分享我们 CCMC 的使命，领人归主，代代相传，持守圣经，建立教会，荣耀基督。我想这是我们这个我想这是非常合神心意的让我们的教会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方向。那我们教会2021年这样的一个主题，我想特别是围绕在这样一个建立教会上面，那服侍教会当然是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好，我们一起来查考这个神的话语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背诵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想这个经文如果大家讲一定是非常熟悉了背起来应该不会很难。这里讲到这个将身体献上让我想起一件事情来。前几次我想如果大家听到牧师和长老讲到的时候我想你一定已经知道了，我们教会的这个房顶是漏水的。这个好像听说这个是在我们这个讲台的正上方就有这个好几盆水这个我当时在准备的时候呢，其实我听到这些信息呢我心里就很紧张。心想我这个水会不会讲到的时候就翻下来这样的话这反正是有一定的这种我想这个呢不过很感谢，我觉得我们像国展弟兄还有我们很多的弟兄，可能每次我记得我上一次来这边参加的时候，看到他们一讲到结束以后就把这个水要把它拿下来，然后要把它倒空还好我估计最近没有怎么下雨，希望这上面的水不会太多不过我想神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深意可能是要我们不管是讲道的还是要我们弟兄姐妹都是要来操练将身体献上的这样一个功课因为保罗其实在腓立比书呢也曾经说过，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我想我在这里讲道的时候就有一点恐惧战惊，没有关系这个刚才我们唱的这个诗歌呢 Hineni 呢，我想还要再加两个字，他当然讲是烧我拆我，我想那就是烧我教我拆我那没有关系。我想我们在神的里面呢已经感谢主耶稣赐下这样他的救赎，即使我们被淋湿了没有关系，只不过又是受一次悔改的洗感谢主一样可以来为他来服侍，所以不用怕那我们这个今天的呢，我想这个经文虽然是只有短短的几章呢，但是其实它的内容非常的多我们不可能把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这个他所要讲给我们的信息都在这一次讲道里面把它真正能够完全的讲出来，但是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来看就是讲到我们服侍的根基、服侍的权柄、服侍的对象还有服侍的态度 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神所在这里，在这些经文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他的心意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先有一些背景的简介，因为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开头就说，所以啊，弟兄们，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总结啊。这个十二章的时候是从前面十一章这样的积累，在这一章开始还有这样一个总结。这前面十一章所讲的是什么呢？其实保罗这个罗马书我想是非常宝贵的一封书信啊，因为在神里面他特别讲到我们非常重要的关于我们救恩和我们如何来做基督耶稣这个门徒的这样的事情。他前面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讲到感谢神的恩典可以让我们因信称义，然后后面又讲到神拣选的主权，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外邦人啊，我们都是有神拣选的这样一个主权在里面。那十一章的结尾呢，其实因为我们说所谓十一章十二章，这不是后世人的这样一个人为的这样一个来分解啊，这个在他写的时候，保罗所写这书信的时候是一气呵成的啊，所以你看十一章末尾的时候讲到什么，讲到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啊，所以这个是保罗在这上面一直在写这话，后面才说，所以弟兄们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保罗在告诉我们，我们服事的根基是在哪里啊？这里讲到服事的根基，我想有三个方面。第一，讲过啊，谁做过神的谋士呢？我们没有人其实给神可以出谋划策。所以这一切的计划都是神的啊，都是神的计划，不要想到是我们的计划，我有什么样的雄心壮志，我要做什么样什么样的事情，其实都是神的计划。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没有我们人哪一个人可以给神啊，所以其实都是神来给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神所赐给我们的热心，神所赐给我们这样各样各样的在神里面这样可以来奉献来做这样的事情。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讲到神的主权，完全的主权，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出于他的，万物都是他所造的，我们也都是他所造的，我们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归于他的啊。所以这里其实就讲到在教会的服事其实不是我们对神对教会的一个施舍啊，不要想到说哎呀这个教会值不值得我去奉献，这个神值不值得我去为他做事情啊，我们不是我们对神和教会有这样一个施舍，神的荣耀已经完全，不需要你和我来加添，不需要你和我来加添。所以不要想说哎呀你看我有多了不起啊，如果我有这样的才能，这个教会如果有了我的话一定会发扬光大，其实完全都是神的荣耀，他完全的荣耀，不是靠着我们的人来加添的。那这个其实当然我们还是要讲到，那既然神的荣耀不需要我们加添，那这个服事是在哪里呢啊？我们讲到出于恩典的服事，回到我们看看旧约里我们的献祭是用什么呢啊？当然这个摩西特别在这个里面讲到有五祭啊，这个除了这个素祭以外其他的几个祭那都是要有这样要献上这样的一个动物，对不对？来要杀死它这个动物，然后献在祭坛上。那素祭呢，也不是能够单独献的啊，是跟其他的祭一起来献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向神献祭的时候是要献上啊这样一个生命。那这个生命是没有残疾的公牛、公羊、斑鸠或者雏鸽啊，对啊，有钱的人那可能就是这个去弄来这公牛、公羊啊，没有的没有钱的比较这个贫穷的呢，那就找这些。斑鸠和雏鸽来祭奉。但是这个其实最主要讲到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是什么呢，是没有瑕疵的才可以奉献给神，没有瑕疵的才可以奉献给谁，给神。那这就有一个问题，我们是没有瑕疵的吗？我们谁敢说自己是没有瑕疵呢？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其实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其实是没有资格可以来服侍神的，我们是没有资格可以来服侍神的，因为我们不是没有瑕疵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居然可以成为 圣洁的，神所喜悦的祭。所以不是我们是那个圣洁的祭，没有瑕疵的祭，是耶稣基督他已经成为那个祭，他的宝血已经遮盖了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那个圣洁的，神所喜悦的祭。我们能够侍奉，乃是因神格外的怜悯和丰盛的恩典。啊，所以这个侍奉，你要知道，这个从这个根基的角度来说的话，不是我们来好像来做什么，来施舍给神，给教会什么，而是神有这样特别的恩典和怜悯，让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和他一同做工。所以保罗这里讲，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因为我们服事的根基乃是出于神的爱，乃是出于神的爱，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感谢神可以有这样的爱，让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可以跟他来一起来同工。那既然是神的恩典，我们有时候会问啊，那为什么还要我们牺牲呢？对不对？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一想到这个祭的事情啊，我们就很苦啊，因为一想到这个怎么说呢，这脑子里很形象的出现一个画面，一个动物被放在祭坛上烤啊，这个确实好像很苦的样子，对不对？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好像要失去什么，对不对？想到我们要献祭，一想就是我要牺牲什么东西，我要拿出来什么东西，我要给什么样的东西，我要失去这些东西啊。不，其实你想的一点也不错，我们确实是要失去的啊，失去什么？这个旧约乃至世上万族传统上的献祭其实都是死祭，对不对？这个祭是要把这个动物杀死，然后放在这个祭坛上，最后就死了嘛，对不对？而且死了还被烧啊，这样的。所以我们讲牺牲啊，牺牲现代的用法的话主要是用动词啊，但其实在古代的时候，这个牺牲就是讲那个名词，是讲那个动物本身啊，那个被献上祭坛的那个动物本身，活的一个生物被杀死献在祭坛上。那这些祭物呢，为我们的罪失去自由和生命，所以它是一个死祭，它是一个死祭，它是让一个动物死，然后可以暂时好像在犹太人的这个传统上可以暂时免去我们的罪啊，但是这个免去只是暂时的啊，所以每一年都要在献祭，对不对？因为这个动物的血不能遮盖我们所有的罪。那其实你要想到耶稣基督其实是最后一个死祭，最后一个死祭，他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想到献祭很痛苦，因为我们想到我们要失去，我们确实是要失去，我们要失去那罪对我们的辖制，我们要失去那个原来属于我们老我的那个生命，很痛苦啊！这个其实一点不容易，保罗自己都讲嘛，我真是苦啊，谁能脱我，只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很痛苦。但是你要想到耶稣基督也是第一个，并且是那个永远的活祭，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可以出死入生，活在基督的新生命里。啊，这个出死入生这个词，其实我第一次原来是在圣经里见到的，因为原来我们都知道出生入死嘛，对吧？最后还是死。啊，但是这个出死入生就讲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确实会死，那是我们老我的生命，有罪的生命要在那个祭坛上被烤死去，但是我们要得到那百倍的神的新生命，神的百倍的新生命。所以这是真正的活祭，这个活祭不是让我们只是死了，是让我们从那个死里面再生出来，有这个真正的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可以存到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想我们失去的那个不算什么，我们得到的岂不是百倍的喜乐吗？那我们服事的权柄，服事的权柄，这个我们讲到我们如何活在基督的新生命里面，我们如何活在基督的新生命里面。想到教会的服事的时候，保罗有没有说牧师、长老、执事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 这个保罗，当然牧师长老执事们确实是将心智献上当做活祭了啊！我希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同工在这里服侍的都是有这样的心智，但是保罗所讲的时候是讲弟兄们，对不对？所以他所要讲的是什么意思？是奉献与服侍的权柄是神赐给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是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不是说有什么人有特别的才能，不是说什么人有什么特别的托付，每一个人神在你的身上都有托付，都有服侍的权柄。我自己在刚信主的时候啊，听到一个名词，我自己也停用过很长的时间啊，就讲到啊，我是一个平信徒，我是一个平信徒啊。这个词呢，我当时听的时候觉得很不错，好像很谦卑，对不对？我们又不是牧师，也不是全职服侍的，那我只是一个平信徒，对不对？所以好像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这样听起来很谦卑。实际上，平信徒这个名词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这个名词其实是出自天主教啊，因为好像把这个神专职的神职人员跟普通的会众产生了这样一个分界。你知道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就特别提倡什么？信徒皆祭司，这个是有圣经根据的啊。如果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就讲到什么？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你们是谁？不是只是神职人员，对不对？不是只有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基督教的话，有牧师这样才是，或者是长老这样才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被神所拣选的族类，那你同样也是有君尊的祭司，每一个人都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平信徒这个词啊，其实是不对的。不要把这个当作好像是我们在神里的谦卑，我们在神里面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是有君尊，就是有君王的这样一个尊贵的这样一个祭司，何等大的荣耀。我们讲到祭司与 门徒啊，我们人算什么？但是借着神的恩典与拣选，可以成为有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神要我们做他的什么呢？我们来看神的大使命是什么。神的大使命是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神有没有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平信徒啊？什么叫门徒？什么叫门徒？什么叫祭司？我们觉得我们有祭司的尊贵权柄和责任感吗？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是祭司吗？我们做门徒只是听到读经就够了吗？什么叫门徒呢？听到读经固然重要，我们回到我们一开始耶稣基督在带领他门徒的时候是怎么样带领的啊？在那个时代，我想正是更是啊，这个你要做门徒是要住在老师的家里，然后跟着他一直去到处跑啊。那这些门徒有没有说天天就在那儿看热闹啊？说啊，你看耶稣又行了一个神迹，太好了，然后到处跟着跑啊，对吧？但是从来自己不用做事情，每次只用听耶稣讲道，只用读圣经就可以了。读经讲道固然重要，读经听到固然重要，但是不行出来是不够的。刚才国展弟兄我觉得分享的很好啊，他这个讲到就是说他说他要游泳，看那个 YouTube video 你会不会啊？这个例子非常的好。我那时候还想到这个就是说有一个什么例子呢，这个我正好三年前的时候还动过一个手术。你知道你动手术的时候，那时候还是要把信心放在这个外科医生的手里。如果有一个外科医生来找到你说啊，你有什么样的疾病不要紧，我来帮你开刀啊，你看我是什么什么名牌大学毕业的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讲清楚啊，我这个是学了很多的知识，但是你呢是我第一次开刀的人，你会不会对他很有信心？对不对？所以 还有一个，我从小是在北京长大的啊，这个不知道你们就大家有没有听过我这个想法？我想国强弟兄也可能听过，天桥的把式。天桥的什么叫天桥的把式？你知道天桥是什么地方？就在老北京啊，是一个地方，是那种民间艺人聚集的地方啊，在那儿卖艺为生啊。这个天桥的把式后面半句是什么？对，只是说不练，对，太对了啊！这个只说不练啊，只说不练，这是有原因的啊。那个时候天桥的把式呢，这他的很多人呢是在那儿，他有的人是有真本事的啊，有的人大部分人是没有真本事的，所以在那儿呢，他们就先开始说啊，嘴，因为在那儿坐时间长了，嘴皮子练得很厉害，说半天，反正就找人大人要钱啊，要完钱以后还在继续说，半天也没有真正做，后来人没那么长时间老在那儿等着，好多人就走了，他一看人走差不多了，下一波人来的时候继续再说。啊，也不用真正练出来，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会不会是只说不练的基督徒？这是耶稣要我们做门徒的样子吗？这个美国有一个讲法叫 Monday Morning Quarterback， 啊，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种讲法啊？就是说星期一早上的四分卫，什么意思呢？这是美式橄榄球啊，大部分重要的比赛都是在星期天。啊，尤其是特别到现在了，这个到季后赛了以后，重要的比赛一般都是星期天。那星期一大家早上上班的时候呢，都是聚在一起，要聊一聊这个昨一天的这个比赛到底怎么样啊，每个球队的表现怎么样，特别是会讲到这个四分卫，因为你也知道这个，如果你大概了解一下美式橄榄球的话，知道这个四分卫是非常重要的位置啊，它整个这个控制这个球队的这个整个的进攻的这个套路。所以我们大家会对这四分卫评头论足。为什么可以评头论足呢？因为我们都不用上去打啊，所以自然可以看到他所有的问题，你不用管他所有碰到的困难，我们只用想他所犯的错误就行了。我们做耶稣的门徒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是看到我们的同工做其他的事工，我们也是在 Monday Morning Quarterback 在这评头论足，说你看做的多不好，这个没有做到，那个没有做到。我不是说我们做同工在神里面服侍不可以被弟兄姐妹来评论，不可以被弟兄姐妹来指出我们所不足的地方，但是我要提醒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到有不足的地方，我希望你不是只是在那个边界外面啊 sideline 去 coach， 到球场里面去，你自己来替他们补足。我们的服侍是一个补足的服侍啊，不要想到我们有谁是可以说啊，我这个人做的啊是神所做的，他所以他应该毫无瑕疵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人，所以我们一定会有缺陷。所以我们在神里面的服侍要参与的服侍，或者有时候我们会说啊，我恩赐不足，还是让别人来做吧，他们更有恩赐。这个就让我想到圣经里的一个故事，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马太福音所告诉我们的啊，这路亚福音也讲到这个同样的故事，大概相似的故事，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主人分给这些仆人，这些仆人如何来回应呢？五千两和二千两的拿去做买卖，对不对？翻倍，然后这样拿回来。那个一千两的很谨慎，生怕把这一千两给丢了，所以埋在地下。我们在教会的服侍，我们在神里面的服侍，会不会也像这个一千两的仆人一样？我们对神所给我们的托付会是怎样的回应呢？很可惜啊，我觉得今天北美的教会呢，已经有很多都失去成长的动力，只是维持。有一句话我的这个说出来可能得罪弟兄姐妹啊，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 CCNC 也就是在维持。我们也就是在维持。我们会不会也成为那个一千两的教会呢？如果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那个一千两的服侍，我们的教会只能是一千两的教会。但是感谢神， 我想让我们 West Cary 的这样有一个职堂，我觉得这是其实神其实借着这件事情提醒我们。我知道，其实我们心里会有顾虑啊，我自己就知道。我那个时候听到这个彩虹小组的弟兄姐妹他们要这个在 West Cary 职堂的时候，一方面为他们高兴，一方面也很担心。担心什么呢？你知道彩虹小组的弟兄姐妹非常火热，我们教会很多的事工他们都在里面参与。如果他们走了，我那时候想，他们一走，这个我们母堂的这个侍奉怎么办？母堂的服侍怎么办？就从我们儿童施工来说，这有一半的弟兄姐妹是彩虹小组的。那时候就想，完了，这下我要就要做加倍的这个施工了，对不对？美国人有一句话讲叫 glass half full or half empty， 对不对？就是你这一杯水，你看它是半满的还是半空的？这个其实只是人世间的智慧啊，讲到我们是看事情是更乐观还是更悲观。但是我想用在神这个，我们仔细想的话，我们想到的，我那个时候想到的是说，这些弟兄姐妹同工走了以后，我们这人少了，我们的服侍又缺乏了。但是我没有想到，神其实经常的提醒我们，危机其实也是转机。你知道彩虹小组现在他们 West Cary 职堂的话，他们的需要大不大？非常的大。所以怎么办？每一个人都要服侍，每一个人都要服侍。你在教会这么小的时候啊，你不可能说啊，我这个只有这个二三十人的时候，我这还一半的人来服侍，另外的人就在那坐着等着看着啊，翘二郎腿看着。每一个人都服侍的教会才是真正有活力的教会。所以我们想到，不要想到只是说我们母堂少了同工，我们想到感谢神，可以让我们有机会让更多的弟兄姐妹来有这样服侍的感动，来参与到我们的服侍当中。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来参与服侍。不要担心为自己啊，我们其实很缺位子，对，很缺这个同服侍的同工。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保罗所要告诉我们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每一个人作为祭司，作为神的门徒，要来在神里面，在教会里面来服侍，因为这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神要我们做那圣洁的啊，那他所喜悦的这个祭所托付给我们的。所以让我们一同来思考如何来做神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而不是那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我们服侍的对象，服侍的对象是谁？这恐怕是最容易的一个问题啊！大家我想第一个都会说，那肯定没有问题，这个我们服侍的当然是神嘛，对不对？我们要来服侍神。但是如何来服侍神呢？我觉得在郭展弟兄那个时候他读的那个就是领事的时候所说的那个经文非常对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不是要我们来服侍他，而是他要来服侍人。他是谁？耶稣基督就是神呢。他居然来了，不是要我们来服侍他，就是不是要我们来服侍神，是来服侍人。不是说我们不去服侍神，而是我们服侍神是通过我们服侍人来实现的。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在主被卖的前夜，讲到耶稣为门徒洗脚。耶稣为门徒洗脚。耶稣在那个时候特别叮嘱我们，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所以其实我们，你知道教会是什么？我们牧师特别讲过，对不对？不是这个 building， 对不对？是乃是我们这一群被耶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信徒，我们在这里就是教会。那我们在教会的服侍就是彼此洗脚的服侍，彼此洗脚的服侍。耶稣没有说 这个好像让我们好像这个说出来是很光彩，很这个怎么样，听起来很响当当的这样的一个服事啊，才觉得是服事。耶稣告诉我们要彼此洗脚，我们要彼此洗脚，所以我们的服事就是一个彼此洗脚的服事。但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教会洗脚的需要在哪里吗？我们都知道教会洗脚的需要在哪里吗？教会的需要，保罗在这一节这一段经文里面，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讲的很有意思啊。他讲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当然这里有很多你如果你仔细把这一节就可以讲这个一堂倒没有问题啊。这个因为是神，我们怎么如何成为一身，接基督作为头，然后我们如何做肢体互相联络。很多的时候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讲到的注意到的是说肢体的用处不同啊，我们每个人服侍的可能的这个岗位或者方向不同，但实际上你仔细看的话，虽然肢体的用处不一样，但如果我们真正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很紧密的联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忽视其他肢体的需要吗？我们会不知道教会的需要吗？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身，互相联络。我觉得保罗在另外哥林多前书这里面，因为他这哥林多前书讲了很多关于肢体的事情啊，保这个罗马书的时候把这个只不过浓缩了，这样讲了这几节，讲了肢体。但是他在这一节里，在哥林多前书里讲到，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有哪些肢体受苦吗？我们知道有哪些肢体得荣耀吗？还是我们的眼睛只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只在自己的时间、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摆上上面，我们忽略了我们真正在基督里面他所托付我们成为一身互相联络的这个呼召。耶稣给门徒洗脚，不是说门徒跟他说主啊快来给我洗脚，也不是强迫他来给他们洗脚的，这是耶稣的一个主动的爱的表现。我们很多的时候在神里面参与服事，我们会说哎呀我现在还没有感动，不知道神给我的旨意是怎么样啊。这刚才歌词里也唱了，对不对？我们这种叫耐心等待。但是如果你一直都在耐心等待，从来没有服侍过，你要想一想，是真的神的时间没有到呢，还是你自己压制了神对你的感动？现在我想我们教会不管是 Durham 的德恩堂啊，还是我们的 西凯瑞 的这我们的姊妹团教会，需要无比的多，需要很大，破口很多。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曾经有一个原来的同事，他原来的时候做过这个 city 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就是 city development 啊，就是他这个关于这个城市管理方面的啊这个方面的工作。他跟我讲呢，他们这个有一个很就是他们这个做城市管理人都很清楚，因为他们经常要服务这些低收入的这些社区啊，或者是这些很这个治安不太好的这个地区。他们说这有一个，他们怎么看这个社区出现还是不出现问题呢？他们有一个 theory 叫 broken window theory， 就是破窗户的理论。你如果在一个社区里面走，看到有一地方破了一个窗户，如果这个窗户很快就补上了，那说明这个社区还是很不错的。但是更多的时候你看到的是出现了一个破窗户以后就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后来就全是都是破窗户。我们今天的教会 会不会成为一个 broken window church， 一个破窗户的教会。你看到这些破窗户的时候，你是在那儿站着看说你看又一个窗户破了，还是你是主动去把这个窗户补上？我们讲到我们服事的态度，保罗告诫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好像国展弟兄他所带的经文里面也有这样讲到我们的谦卑的服事啊。我觉得很就是我们在圣灵里同感一灵啊，他刚才分享的这个驴驹的啊，我是讲这个前半部啊，讲这个前半部，耶稣进耶路撒冷前所找的驴驹啊，你看那个时候耶稣要进耶路撒冷了，他跟他的门徒讲说啊，你到附近的那个村庄去看，有一只驴子在那儿拴着，你就把它这个拿过来。那门徒一听傻了，说这我们就随手就是顺手牵驴，这个到时候人家把我们抓起来怎么办？耶稣说你不要担心，只要跟他们说主要用它就可以了。那后来是怎么样成就的呢？马可福音确实讲到，对吧，在那里站着的几个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啊？说明这些人还是在看着啊，防止有 broken window 啊。但是那个门徒就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什么意思？就说主要用它。那些人怎么样？就任凭他们谦虚了。这是我们服事所应有的顺服的态度，一切都是主的，不是我们有多了不起，舍弃了什么，只不过是把从神领受的再带回给神，没有什么可自夸的，没有什么可自夸的。这里面故事里的人，其实我觉得他还不能算是完全的摆上啊，他们只是任凭把这个驴牵走了。这些人呢，其实如果真是神的门徒啊，应该是跟着一块儿啊，这个跟着主一块去跟从主啊，这样的。但是首先想到我们在服事里面，我们怎么样来顺服，来把神已经赐给我们这样一个丰盛的供应，来带回给神。我们清楚了这一点，才会像保罗后面所讲的，专一的服事，诚实的服事，殷勤的服事，甘心的服侍。这是我们在神里面我今天没有时间仔细讲后面那个保罗所列出来的几样的这样的服侍，不同的当然有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呼召，但是他有一个词是不停的出现的，就那个专一那个词啊，后面还有几个词都是要讲的，就是其实讲到我们服侍的态度，不管我们做什么样的事工，其实你真正只有把自己的位置摆端正了以后，你知道神所赐给我们的有多么的这样荣耀的这样一个身份，多么荣耀的这样的一个赐予，我们才知道我们可以专一诚实殷勤甘心的服侍。但是呢，很可惜呢，我们很多时候的服侍呢，更像耶稣所讲的另一个故事里的人。这个路加福音第14章15到24节讲到天国的宴席啊，这个应该是上个星期我想在我们的慕道班宋丽欣姐妹讲了一篇非常好的这个福音的信息，就是讲到福音宴席啊，就是用这个故事来做啊。那个时候当然讲到这个什么宴席呢，就是讲到这个家主已经把宴席准备好了，叫仆人去叫人来，结果一个人说啊，我刚买了一块地，另外一个人说我这才买了5对牛，然后还有人说我才娶了妻啊，所以都不能来。最后家主就是让他们去召唤其他的人来。这是很好的福音的信息，对不对？讲到我们如果神召唤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去啊，这个当然我们就最后就是没有办法去天国里去跟他一同赴宴。但是其实这个故事也有很深的意思，就是在讲到门徒的这个我们所有在耶稣里做门徒的怎么样回应主的呼召。怎么样来回应主的呼召？今天神对你的心意是怎样的？我们讲过了，每一个人都是有金尊的祭司，所以不要跟我讲说你没有神的托付，没有神的呼召。每一个人，神其实都已经给了你有呼召，有托付。关键是我们怎么回应。
一块地，五对牛
啊，我对这个五对牛印象特别深，所以我在这个做这个这样的这个经文啊，娶了妻，
或者更现代一点的这样的话，我们讲我们的工作忙，心情不好，跟人合不来，服侍的岗位不够重要，等等等等，都可以成为我们拒绝在神国里服侍的理由，
都可以成为我们拒绝在神国里服侍的理由。
讲到心情不好呢，我知道最近其实有不少弟兄姐妹，或者是因为大选的事情，或者是因为看到美国世风日下啊，一天一天的远离神，心情很不好，感到很失望，
可以理解啊。我自己也是觉得，这个我来到美国有差不多25年的时间，差不多25年，快要到25年了。啊，那个时候我觉得来的时候哈，觉得美国是好像充满希望的这样的一个国度。然后后来感谢主在这里认识神啊，更加觉得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的敬拜神，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但你可以看到今天的美国一步一步的远离神啊，非常清楚，在过去的20多年的时间里面，可能在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我们自己感同身受来看这样的事情，我们觉得我们的基督徒也在受迫害。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仔细要回想，神有没有应许我们今天这个有罪的世界会越变越好呢？神从来没有应许过。但是神的大使命会不会因为世界的败坏而有所改变呢？不会。其实我们觉得我们今天很苦，我们今天其实已经很幸福了，你比起初代的这样的基督徒来，在神里面这样的一个摆上，在迫害当中，在每一天的这样的这个随时可能丢掉性命的这样的一个迫害当中，依然来传主的道。我们讲末世，讲末世不是让我们坐在那里捶胸顿足摇头叹息，说这个世界多么的败坏，然后就到此为止了。
这个世界的败坏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更是要务要传道，更是告诉我们今天有太多的灵魂没有得到主的救赎，更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灵命在神的里面还只是一个小孩子。
希望神给我们这样的负担，让我们不再拒绝在他的家里服侍，
让我们可以真正知道我们如何来在他的里面这样专一的甘心的来服侍，让我们拯救更多的灵魂，也让我们属灵的生命真正的得以成长，预备神的再来。否则的话，我们就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讲的这样，我们忧伤就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如果你的觉得美国的这个走向下坡路，一天一天的走向灭亡，我们这辈子为他忧伤，我们其实就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的指望是在神永远的国度里面，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我们是不是效法这个世界，爱这些比爱神更多呢？爱这些比爱神更多呢？路加福音14章33节，耶稣特别的提醒我们，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就是在天国的宴席后面的这样耶稣所教导我们的，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要学习撇下我们在这世上所有的，去得那上好的福分。上好的福分是很难，说起来很好，对不对？不容易看到，因为是凭我们的信心的， 但世界上不一定会有我们任何的好处啊。其实求神，你知道，我觉得神在，神是很奇妙的一个神，在我们觉得没有指望，在我们觉得广受迫害的时候，其实那个是神真正做工的时候，在我们心里面做工的时候，因为他要我们学习来撇下我们一切所有的，来做他的门徒。好，那我们如何来应用，如何来回应？我们背诵这个经文，让我们也要仔细的思考。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希望我们的侍奉不是只是坐在椅子上看别人来侍奉，我们的侍奉是真正参与的侍奉，是真正摆上的侍奉，是真正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在神的里面完全奉献的这样一个侍奉。我们一起来思想如何做主的门徒，来服侍神，服侍教会，顺服神的恩召，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写下你所给我们的启示，感谢你的救恩，让我们可以居然做君尊的祭司，和你一起来同工。求你真实擦亮我们的眼睛，拂去我们心灵上已经沉积已久的这些灰尘。我们可能在服侍的时候有很多的抱怨，我们也可能是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再参与到教会的服侍当中来。主啊，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实在是不能，只有靠着你的恩典，你告诉我们要撇下一切所有的，因为你已经撇下一切所有的，让我们重拾我们真是对你的热心，对教会的热心，让我们真是在你的里面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同跑天路。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